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号，多间美国媒体引用美台官员的消息报道，佩洛西预计在当地时间2号晚黑抵达台湾展开访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官员说，他们认为中共可能会伴飞佩洛西专机，但应该不会与美国直接冲突，最大的报复应该会发生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下面请看详细的报道。
自从佩洛西计划出访台湾，曾一再遭白宫劝退，7月31号前国务卿蓬佩奥再次直言，在拜登和习近平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后，还允许美国被中国的宣传手段霸凌，这样会向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传达一个真的很恶劣的讯息，包括澳洲、南韩和日本等。近日拜登的幕僚说，拜登决定不直接要求佩洛西取消行程，主要是因为他尊重国会的独立性，拜登显然亦不愿意在大陆威胁前退缩。8月1号，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暨公共政策专家陈仁仪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抨击中共对佩洛西潜在台湾之行进行威胁，说这样是荒谬。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立场上保持清晰并坚定，我们需要同台湾站在一起，佩洛西访台发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同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 John Kirby 接受 CNN 采访时强调，中共政府没有理由进行威胁，美国不应该被中共的言论吓到。在当日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佩洛西若访台将导致严重后果，这一次他叫嚣中共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等。台裔美国人布赖人希埃 Brian Hill 对 CNN 说，台湾人民通常都不太担心佩洛西访问的潜在影响，因为北京在过去已经发出过类似的威胁。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对 CNN 表示，台湾不是任何人的棋子，中共没有空间可以干预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外交互动。美国官员说，已经收集到一些中国可能做出的回应，但没有准备公布。他们承认并不知道中共官方愿意冒几大的风险和美方冲突，但对中共军队干扰佩洛西安全降落台湾的可能性存疑，并肯定地说，中国不希望和美国直接对抗，但中国飞机可能对佩洛西的专机进行伴飞。他们预计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出现在佩洛西离开之后，包括中共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发动网络攻击和切断通讯。不过网友们纷纷发出了一些短片解读中共要采取的行动，有网友说，这个是中共的最后警告，还有人讽刺战狼口中一再强调的底线，
挑战我的底线，否则我又要修改底线。
美国近期陷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据彭博社经济专家分析，美国民众的痛苦指数已经达到过去十几年的最高水平。据此情形，拜登和民主党很可能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上面痛失数十席众议院议席和数席参议院议席，拜登在余下的任期亦将沦为跛脚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经济专家预测，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因素，民主党中期选举可能将丧失大量席位，至少会减少30席众议院席位和多个参议院席位。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分别为 9.1% 和 3.6%， 痛苦指数为 12.7%。 经济学家预测，就算通货膨胀可以在未来几个月内回落，痛苦指数在选举前亦仍然会高达 12%， 这仍然是过去十几年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家亦预测，痛苦指数继续高踞不下，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如果再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会完全主导立法权，到时拜登就只能够通过行政命令等非立法手段来施政， 咁就无法再通过大规模嘅经济刺激政策。报道亦提到，即使加入堕胎权、枪支议题等因素，民主党嘅选情仍然非常之恶劣。最理想嘅情况亦只能够系输小党赢。共和党将通货膨胀严重嘅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推出嘅新冠疫情经济刺激方案。拜登同民主党则坚称系因为俄乌战争所导致。唔少民主党人亦呼吁政府正视问题，向民众强调疫情期间嘅作为以及未来嘅经济政策。报道亦提到，当前嘅痛苦指数并非因为疫情或系大衰退时期嘅高失业率，而系因为通货膨胀所导致。咁对民主党选情嘅威胁就更大，因为高失业率唔一定影响所有人，但高通货膨胀一定会造成社会各阶层都受苦。
美国塞尔比夫妇从2003年到2012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在美国两个州的乐透彩不断地赢得彩金共2600万美元。塞尔比先生说，他中奖的秘密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算术，只花了他3分钟，而且完全没有违法。虽然当地政府发现时有 QK， 连忙关闭彩券展开调查，但亦因为并没有犯法，政府亦都无可奈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每日邮报报道，现年80岁的塞尔比毕业于西密芝根州大学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的数学系。2003年发现一款叫 Winfor 的奖券，只要透过基础数学就能够破解。报道指出， Winfor 有下滚 roll down 的规则，当头奖金额累积到一个程度，就会将钱分摊到二奖以下的奖项。若六个号码全中，即可获得500万美金的头奖。如果嗰期冇人中奖，就会将奖金分配到中三至五个号码的人，所以小奖的奖金亦会增加。塞尔比透露，所有数字长时间中奖机会会趋于相近，以往的冷门号码未来出现的机会会增加。为了认证推测，最初他要购买了3600元美金的奖券，开奖后获得6300元美金，相当于投入成本几乎翻了一番。之后再花8000元购买奖券，同样赢得差不多一倍的奖金。从那个时候起，塞尔比不单止每日研究奖券，还邀请亲友合资成立了专门研究奖券的公司 GS Investment Strategies。虽然后来因 Winfor 太少人购买而停售，不过他们转战到性质相似的另一款奖券 Cash Winfor， 每日用10个小时人工兑奖，藉此大赚2600万美元。塞尔比先生说，在扣除各项税项和公司支出之后，他们两人实际得到800万美元。他们没有将钱花费在豪华奢侈品上面，而是用来装修自己的屋，并且资助孙仔孙女的教育费用。对他两个人来说，除了赢得奖金之外，整个过程亦好像一场刺激的冒险。
中共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残骸7月31号不受控制坠落于菲律宾巴拉望岛附近，距离台湾仅仅1000公里。获美国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公司表示，北京任凭重达22.5吨的长征五号 B 火箭成个主核心部分在不受控制下落入地球，是鲁莽的做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去年中共就对长征号火箭的残骸再进入地球的窗口期保持沉默，侥幸的最后残骸落入印度洋。但2020年发射的另一支长征五号火箭碎片则堕落在西非国家象牙海岸，损坏了几座建筑物，侥幸的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专彦对本台表示，这种情况不改善的话，未来中国越是发展它的太空科技，那就会有更多的国家担心成为受害者。台湾国防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太空大国，但它并没有遵循联合国相关太空活动的规范，对全人类共享这个太空资源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苏子云指出，中共只享用资源不尽义务的做法，不单止表现在太空领域，亦包括渔船到处过度捞捕，造成资源枯竭。所以中共不管是从军事上的态度，还有外交上的战狼，还有就是对太空的资源、渔业资源过度的使用，都凸显北京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黄专贤说，在国际上做一个受尊敬的泱泱大国是要学习的，不是要学习怎样使唤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好像战狼外交那样去跟其他国家闹交，而是要先学习聆听国际社会的指教。
虽然中共极端的封控措施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但在大陆各地仍然因为疫情继续实行动态清零，因出现几十例无症状感染者，约有450万人口的河南开封7月31号通告，从当日12点开始实施主城区防疫管控，将于8月3号12点结束，要求全员核酸检测。开封市长李湘瑜表示，要严格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坚决以最快的速度圈住封死捞干扑灭疫情。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同日约有32万人口的广西宁明县全面封控，暂定三日，全院实行交通管制，全员核酸检测，要求居民足不出户。7月31号，广西崇左市大新县划分了5个高风险区和2个中风险区，其中德天瀑布景区被列为高风险区，要求居民足不出户。德天瀑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中越跨国瀑布，2018年客流量已超过130万人次。评论人龚先生对本台表示，动态清零、封城、核酸检测，黄码、红码的人就没办法上班，企业就不能够正常地生产或工作，物流不畅通，交通不及时，原材料不能够及时到来，工商学都受影响。你这个村要进行核酸检测，你就要24小时去报到，你要是去耕田，你就要去村长那里领这个农耕证。正好是4月份播种的时间，赶上它封城，大江南北的就影响了农作物的正常播种，个体户养猪业亦没办法养了，没饲料，卖猪亦不好卖，种的菜亦没办法销售出去，农民损失很大。中国统计7月31号数据显示，中国7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下降。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样意味着第三季的生产肯定会有所下降。这些企业是不能够说关就关，说停就停，说开就开的。比如你的上下游企业，他拿不到你的产品供应以后，他可能就找另外一间了，他不再从你那里订货了。所以你下一步的订单可能就没了。一旦将供应链关系打断之后，你都会为上下游带来很多损失，恢复起来亦很困难，亦需要时间去调整。泰晤士报主编威廉斯 E.M. Williams 亦撰文分析，清零政策和房地产泡沫化是压垮中国经济的主因。数以万计的房屋买家因担心财产被开发商动用而拒绝缴交房屋贷款。房地产占中国 GDP 近三分之一，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据中国监管机构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房地产贷款占银行放款比率是 39%， 而大规模建造热潮亦令到中国出现6500间空置的公寓。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